亲爱的主耶稣，在我一生岁月里，最美好的事就是认识你，就是听见你呼召的声音，就是我能够回应你的呼召。主耶稣，谢谢你，有了你，我的生命有了希望；有了你，我的生命进入了光明；有了你，我就经验到你所赐给我的，你为我所准备的。因着我对你的爱，我就看到了你开我的眼，看到了神奇美好你手所做的美好的事。你就开启了我的耳，让我听到了耳所未闻的喜讯。你就更新了我的心，触摸我的心，让我的心不再刚硬，而能够顺服柔和，能够回应你的爱，就尝到你爱是何等何等的甘饮。主耶稣，我们都尝到了你那甘饴的爱，我们的心都体会到你那真实的爱。我们要以爱还爱，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们的心。请看，我们都已来到你的跟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敞开我们的心，向你诉说我们的爱，呼求你至高至圣的名。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是多么多么的需要你，我们过去需要你，我们今天需要你，我们明天直到永远我们都需要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一切的需要你都要满全我们的心愿。我们向你呈上我们恳切的祈求，我们渴慕看见你，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看得更清晰更明确，能够看到你借着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周遭的事，是为了造就我们，协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手，让我们看见你永不止息的爱，让我们看见在穹苍以上有你的宝座，你坐在宝座上高坐为王，你掌权，一切都会美好。我们爱你，求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救恩，让我们能够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求你从你的宝座上将你生命的活水，涌出的圣灵活水倾倒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驱赶于外，要把我们所处环境中一切的阴霾黑暗都因着你圣灵的光而充满你的荣耀，而充满你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兴高采烈的侍奉你。主耶稣，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按照你圆满的旨意来恩待我们，来领受你已为我们准备好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承受你的祝福，让我们蒙受你的装备，让我们在你的爱，在你爱的呵护下，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能够茁壮，能够刚强，能够成为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能够派在属灵战场上你的勇士，参与你凯旋的行列。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都美好。我们上一次聚会的主题，我们用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很快的再去把上一次主赐给我们的光很快的简洁的把它再叙述，好使我们延续的进入主在今天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光亮跟启示。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们最需要在的地方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这一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并不安全，有人说大地震来了，我们往哪里去躲呢？躲到屋子里就怕 屋子倒了就被压死了。那在空旷的地方又怕地裂开了陷下去了。有人说照研究就找一个有三角形的那个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可以躲避，事实上连那三角形的地方都不见了。那么哪里是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呢？只有一个地方它永远是安全的地方。为世界的人他们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们害怕，为我们，我们知道那就是在基督耶稣内，在他里面就有平安，在他里面就有安息，在他里面安了，一切都安了，因为他是和平的王，他坐在宝座上，我们在他里面也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他的宝座上，在那里有安息，在那里我们属天的生命会成长，在那里我们能够明白天上的事，我们能够明白天上的主。那这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若去了，我们就是有福的。我们如果一生一世只有片刻去了，其他时间都不在那里，那不是最好的。也就是我们要住在那里，我们要住在那里。所以大卫君王他说，神啊，耶和华啊，我有一事要祈求，我要恳切地祈求此事，就是让我一生岁月常住在你的圣殿里，张扬你圣殿的荣美，直到悠远的时日。就是我们要进到他内，住到他内，而且要常常地在他里面。第四节就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个常就是持续的，持续的，持续的。我们上一次的聚会，我们读了这话，好喜悦哦！我们进到他内，我们是不是从上一次到现在，我们继续住在他里面呢？如果不是，就要悔改；如果是了，要感恩。当我们常常在主里面，主说，我也常在你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表示就是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我们在他里面被他保护，他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洁净，也安慰我们。这一个完完全全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就是像葡萄枝结合在葡萄树上，也就是这葡萄枝是在葡萄树上结合着，那葡萄树里面的滋养就会进到这枝条。如果我们不接在葡萄树上，离开了葡萄树，我们这一个原来还绿绿有活力的枝条就要开始失去了活力。一时看起来好像还是绿的，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它就变成完全干枯的，不能够结果实，没有用的，从葡萄树上结下来的葡萄枝，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内与他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们就是最有福的。如果我们常常跟他在一起，第二节，阿爸父就会修理干净每一个枝子，每一个枝条，使我们结果子，而且经由阿爸父的修剪整理干净，我们就能够结更多的果子。有时我们经验到这一个修理，经验到这一个整理，似乎不是一个舒适的事，但是有关我们要带着盼望知道，若不修理干净，我们不能够结满满的果子。艾娜今天见证说，几天前她也发烧，身体不适，而这一个来的发烧就在他要负责祈祷聚会的前一天，祈祷聚会就昨天，他的发烧就是发生在前天，而他 还是靠着对主的爱，他没有表达，我不知道他发烧。那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带了祈祷。后来有别人跟我讲，我知道，我也很感动。也就是主对他的召叫，他回应了。他刚才见证说，就在他要带祈祷的那一天，他得到了完全的治愈。所以我看到的他是很有精神。我不知道他完全得治愈了，我知道他今天又要带波饼，我就在想说，主给他恩惠力量，不单单是在外在，也在里面，看到他满了主的平安跟喜乐。也就是这一个经验也是修理干净，就是我们在这样的状况，我们要不要为主而活呢？这个意思。我们在这样的考验中，我们要不要放弃我们跟随主的这一个目标，以及跟主同行的道路呢？而主的意思是要我们一生一世都跟着他。他带我们走到了碧绿的草场，领我们走进了幽静的水旁。那碧绿的草场就是满了丰盛的食物，能够安息，睡在我们最喜欢的食物的供应的里面。又到了活水旁，畅饮宜人的溪川，他为我们是圣神的喜，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而且很渴望继续的喝，他就继续的给，继续的给，继续的给。这无限量的圣灵，无限量的丰盛，我们得着了。难道我们一生岁月就没有苦难吗？不是的。为了他名号的缘由，他领我们走上了正义的坦途，是他所命定的坦途。纵使你会走过阴森的幽谷，又是真的是阴森的幽谷，这一个阴森，这一个幽谷，会让我们的心害怕的，让我们的心感觉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其实我们心里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圣灵会告诉我们，依靠主，依靠主，依靠主，呼求主，呼求主，呼求主，信靠主，全心的信靠主。我们的信心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经过了考验而成长而成熟的。这信心，完全的信心是经过考验的。在丰盛时我们有信心承受他的丰盛，那么在苦难时，我们是不是有信心能够相信他要带我们走过这一个过程？也就是这一个修理整理，我们会同情也在苦难中受苦的人。今天帝国修理也见证，因为他最近身体的不适，发烧，头痛，手痛，骨头痛，里面痛，外面痛，到处都痛，非常非常痛。他说这痛使得他惊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苦难，那一个疼痛远远超乎他说他惊艳的痛，我们众人所惊艳的痛。但是我们若没有痛过，我们不太容易体会别人的痛。所以就在波饼的之后，帝铎在见证分享他的经验，他很感恩。也就是这一个磨难使得他的心跟主更亲近了，跟主更结合在一起了，而使得他体会到他要更多的关心在苦难中的人。我们的主就是关爱我们，关心我们，而且他亲自担负了我们的疼痛，为我们受了鞭伤，我们的重量压在他身上，他却完成了救恩，使得软弱的我们可以得到治愈，可以得到生命，得到永生。当帝铎在讲他疼痛的时候，我在那一刻我也想到了我的疼痛。我在肉身上的疼痛最重的一次，就是去年的 二月份，我被重重的铁门，好几个人都抬不起来的铁门压到骨折。而在医院里，当麻药苏醒的时候，或者需要动翻身的时候，那个疼痛真的是很痛，真的是很痛。我也很感恩让我痛过，我也求主帮助我不要有一个硬心，对于别人的痛没有感觉。主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要我们对别人没有感觉，因为主是感同身受的怜悯我们。这怜悯 compassion 就是主的心，就是感同身受，而且愿意在感同身受中进到那一个痛楚里，把这一切的痛楚都因着神的能力而改变成了祝福。就是当你经过阴森的幽谷时，主进到我们同在的那个环境里带我们出来，他的木杖和短棒指的就是他的能力和权柄，就要释放彰显出来。这一个他愿意我们有这一份他的 compassion， 他的爱，让我们能够成为跟他同工的他可以用的器皿，来帮助很多受苦的人能够走出苦难。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其实这一个痛楚是让我们觉得真的没办法，我也不想他痛，他就是会痛，而且怎么里面痛外面痛，连骨头都痛。主还加上了心痛，就是别人这样的苦待他。那这一切的痛，我们的主他是明白我们的痛，他同情我们的软弱，他让我们就在他的爱与他一同走出。这一个过程就是阿爸父的修理、干净、修剪的过程。意思就是不要说哇你有苦难就是你得罪了神，你犯了罪，不一定，有的时候确实是，那你要悔改，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主没有犯任何的罪，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苦难？难道是罪吗？是罪没错，不是他犯的罪，是别人犯的罪，是我们犯的罪。那有时保罗使徒他所承受的那苦难，受了鞭伤，受了击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非常非常痛，难道是斯蒂凡的罪吗？难道是保罗使徒的罪？不是，是爱神而付上的代价，而神的恩典也真的让他们完成了的使命，就是他们没有死在死荫的幽谷的这个过程中走错路而丧亡，而是走出了这一个过程，那就要开始结很多很多的果子。这斯蒂凡的痛舍命，却造就了一个主重用拣选命定的使徒，使徒保罗就是在斯提凡的罪上有份的一位犯罪的人。保罗使徒自己也说我是个罪魁，意思他后来知道他是罪魁的意思，就是犯罪中间的首领，就是最会犯罪的王。他知道了，他悔改了，那一个过去的扫罗就变成了保罗使徒，能够为主的福音确实受尽了很多很多的苦难。这一些修剪就让保罗使徒经验到主在他生命中的命定没有落空，结了满满满满的果子，就是他在这一切的过程中他都紧紧靠着神的恩典，常住在耶稣基督内，耶稣基督也常在他里面。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就会结很多很多的果子，就结了很多很多的果子。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就是没有用，完全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神愿意我们常常结他要我们结的生命的果实。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若藏在主里面，那么主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开始经验到我们所祈求的主就必定会成就，主他就要成就他我们放在我们的心中向他恳切的祈祷。当我们常常在他里面，他的话就会常常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的祈祷就开始经验到，如果他的话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就会变成我们的盼望。当他的话进到我里面，就是借着他的仆人约书亚的话，至于我和我的全家要侍奉耶和华，我就带着这个盼望。那时我们不是全家都侍奉耶和华的一家，可是这个盼望就在我里面，我祈求了，其实也不是一天就发生了，可是神已经在工作，已经在工作，已经在工作，他现在是已经是发生的一个事实。我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他所拣选的羊，他把我们聚在一起的小小羊群。主说，凡父交给我的，没有一只会失散，没有一只会失散，若不是父交给我的，也不会到我这里来。我们是跟随主的小小羊群，没有一只会失散。如果我不失散，你也不失散，我会知道你没有失散，你也会知道我没有失散。为此我也有一个恳切的祈祷，求主保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没有一只会失散，没有一只会失散。那么这一个祈祷是他把他的话摆在我们里面，愿你们在爱内合而为一，在同一的灵里是一个身体。我们也这样祈求，他一定会要满全我们的心愿，而我们所求的已经不是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升官啊、发财啊，都不是这一些了，而是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神对我们的命定。求神帮助我们活在命定里，这命定是什么？圣洁没有瑕疵。那也只有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他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我们才开始会进入了圣洁没有瑕疵他要成就的事。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候，有一个使命，就是迎接他的新娘。那时就是新娘已经准备好了。新娘准备好了是谁准备好了？新娘自己准备好了，因为那是启示录第十九章，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耶稣帮助他的新娘准备，可是不是替代他的新娘，耶稣准备你不准备，圣灵帮助主耶稣来准备他的新娘。那么也不是圣灵在做我们都不做，不是，新娘自己要准备，我们也要准备。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也像你被召叫要得治愈的，你要带领的，那么也有你要准备。我准备好我要跨到这一个信心的这一步，我准备好前面是约旦河，但是踏下去的是我，呼召是神，我们知道了。可是也有我们愿意踏这一步，约旦河的河水就会分开。所以在幕后他要寻找那一个有全备信心的人，那就是他的新娘，而且不是一个，是一群 remnant。 这一个时刻到了，也就是我们常常住在他里面，愿我们这小小的羊群 每一个他所召教的，没有一只羊会失丧，没有一个人有另外的心，我们都是以耶稣的心为心，在圣灵里合而为一。那么主的话也只有一个信德，就是建立在主的话，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常常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有很多的祈祷我都不太愿意去祈祷了。有一个祈祷我很久没有祈祷，几乎没有祈祷，也就是好多好多年以前，主给我他的话，你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的义德，你的一切需要我都会赐给你，我信了。那我就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他说你们不要求吃啊穿啊，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的父原知晓你们需要这一切。我真的没有在求吃啊穿啊喝啊用啊，我没有求这一些。可是神有没有供应？供应，又在供应。好像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活在他供应里。这个世界在震动，有很多的供应好像改变了，但是我们安息在神磐石上的这一份安心是不会改变的，不受震动的，是不会害怕的。因为纵使你发烧要退烧药买不到怎么办？那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治愈我们的神，而不是治愈我们的药。事实上很多的退烧药也不见得有效，吃了很多很多可能也死了，而且医生也说没有用，没有用就是不能够治新冠，退烧药怎么治它？神已经一直在提醒我们，准备好我们的依靠就是耶和华，我们信他，我们完完全全信他，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真的要帮助我们。也就是我们要，假若我们常常在他里面，那么神的话就会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会常常听到他爱的话语。如果你常常在爱你的父家，跟你的父在一起，你是不是能够常常听到你父的声音？你根本就是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这一群小小的羊群也常常可以听到，我今天听到了地铎修理的见证，我今天听到了其他的，其实每一个见证都非常非常的感人，艾娜的见证，立凤的见证，立芬的见证，群众的见证，其实我今天听到了 Elaine 的见证，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体会到神真的在工作，他没有偏待只照顾某一只羊，不照顾别的羊，不，他照顾每一只，那他也愿意每一只羊都一直与他同住，住在他内，他是善牧。你们就多结果子，因为跟主在一起，跟主在一起，在安息中果子就结了，就结出来了。离开了主，我们怎么想结果子都结不出来。也就是离开了主，我怎么去想要结平安的果实，我就是害怕，我有的就是害怕，最后我是害怕结不出平安的果子，我就一直在忧虑中。那我怎么能够结这一个平安的果子不忧虑呢？就是有了主，相信主，我就卸下了一切的忧虑，安息在他的爱内，这一个平安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喜乐也是这样，爱也是这样，就越来越丰盛。当我们多结果子，这主的话说第八节，我父就因此得荣耀。阿爸父得荣耀就在于我们多结果子。如果阿爸父的羊都是平安的羊，阿爸父得荣耀。如果这羊都一直在害怕中，那这羊的善牧好像没有做好工作，有什么光荣呢？若是我们都活不好，那么这做父的、做母的、做兄长的，有什么光荣可说呢？是非常难受的。那我们跟主住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会结果子，一定会结果子，而这结果子父就得光荣。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是主的门徒，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怎么是主的门徒？它的证据就是我们结出了许多的果子。这果子就是加拉太人书第五章所说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圣灵的九个果子。而这九个果子就是神的性情，就是阿爸父的生命的性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性情，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而结出的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性情。而这一个生命的性情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彰显出来了，那就表示我们像我们的父，像我们的主，我们像我们的拉比，我们在他跟前学习他如何生活。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生活就是这九个果子不断的显现给众人，在任何的状况中都是爱、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今天我听到几个见证人的见证，他们尽管在修剪中，在震动中，也在一些苦难中，但是这九个果实的味道都在那里，好像小小的这一个忍耐在那里有了，它要长，只要在基督内它就继续会长，它就继续会长。当它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一些门徒的记号就在于多结果子。那么门徒要学得好，就必须要紧紧跟好的老师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学好，绝对不是耶稣基督教不好，也不是耶稣基督这最好的导师拉比他不愿意教，都不是，是我们不听话，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如何结出果子呢？我们要如何我们的需要在祈祷中我们求主就能够得到主的回应呢？这就是第七节所说的，你们若常住在我里面，重点就是常住在他里面，他的话就会藏在我们里面，为此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我们上一次聚会的题目。我们从这里继续看到住在他里面，常住在他里面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问题就变成说，要怎么样住在他里面呢？要怎么样常住在他里面呢？才是这问题的核心。这住在他里面会好，我们知道了，我们也相信了，而绝对是这样。那么我们如何进入这里面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主耶稣基督继续说，在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我爱你们，主爱我们，他爱我们，他常常爱我们，这一份爱就像父爱主耶稣一样，父爱主耶稣，这是圆满的爱。父神爱子神，他们中间的这一份圆满的爱，我们盼望我们也尝到。他就是要把这份爱给我们，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我们要藏在他的爱里。他爱我们，也就是愿意给爱的那一个主，他愿意给，他说他愿意，他也真的愿意，他也按照他所说的一直在给我们。那么我们要不要这份爱？他要继续给我们这份爱，我们也要继续承受这份爱。我愿意承受主给我的爱，我愿意爱主给我最相称的助手和免一辈子。那么我就是过去愿意，今天愿意，明天愿不愿意，还是愿意，我就是愿意爱他。那么我愿不愿意也接受他对我的爱？愿意，所以他也照顾我，我也照顾他。 同样的，我愿意爱我们小小羊群，爱我们每一位，我愿意爱你们，继续爱你们，真心的愿意。那么我也真心的相信，也体会到你们也爱我，也是真心的，也是真心的，是真心的。如果艾娜不爱我们，为什么他在生病的时候他仍然求主帮助他，能够带领祈祷带领波比呢？就是一份爱，这一份爱是因着爱我们的神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进到那个爱的丰盛跟美好里，让我们完全进到那个丰盛跟美好里。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这个丰盛，就是阿爸父跟圣子耶稣基督之间的丰盛，这一个爱的连结的丰盛。而这一个爱的连结的丰盛也要跟我们在他的爱内完完全全的合到一起。我们刚才提到了第七节，说我们若藏在他里面，他的话就藏在我里面，他的话也是他的爱，也是他的启示跟光。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他里面呢？就是第十节他继续说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所以重点是，我们若遵守主的命令，一切都好了。我们若不遵守主的命令，其实一切的麻烦就开始了。你们如果，你们若是遵守我的命令，就是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我们都说是的，主，我愿意。只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常常在主的爱里，就是我们就进到他的爱里，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我们若常在他的爱里，就是常常在耶稣基督里。愿主开我们的眼，看懂这句话，赐给我们心灵眼目的光，我们愿意常遵守他的命令，常遵守他的命令。这是我们能够结果实的秘诀，这是我们常常活在丰满中的秘诀，这是我们常常能够安息，不断的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活出了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那个钥匙，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主耶稣就是遵守了阿爸父的命令，就常常活在他的爱里。这一个遵守他的命令，也是我们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会遵守，我们就会顺服。人类的第一个罪是什么？就是不遵守、不顺服，所有的罪都来了。因为吃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那你不吃？乐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除了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或许亚当夏娃也吃了很多，如果我们真的有光，我们体会主的心，是不是乐园中的每个果子你都要吃？我就要吃这圣经中的每一句话，我虽然不是都能够明白，可是我渴望，我又渴望要吃每一句主的话。主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我都要吃。那么为什么你还没吃完乐园中你该吃的果子，你却吃了一个唯一不该吃的果子，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主也说吃了会死。他可能也不明白什么叫做死。你是想要去明白死，所以你吃吗？有很多很多的谎言，他会说，哇，你不知道酗酒或者是吸毒有多么让你有一种幻觉，说讲很多很多很多，哇，多好多好多多好多好。那你不知道，你来尝试尝试，等你知道已经太迟了。 你没去过地狱，你犯罪就可以来地狱，等你进去了以后呢，这一些谎言也都是挑逗着我们里面一个不顺服、不听命、不愿意遵行神话的那一个不好的心，或者是无知的心。那么知道了还要去，就是固执。明明神要帮助我，我说我不能，你帮助我也不能，哇，那你比神还大。神说能就能，神说不能，你说我能。其实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能。没错，我的女儿说我是好父亲，我的妻子说我是好丈夫，但是离开了神，我不会是一个好父亲，也不会是个好丈夫。那是他的恩典帮助我们。所以主耶稣爱我们，他其实要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顺服，也就是这句话，遵守我的命令。当我两个女儿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也跟他们立约，我说爸爸只要求你做到一件事，我就不要求你其他的事，只要这件事你做到了，我也不找你麻烦，我也不为难你，我也不禁止你什么，你们愿不愿意知道只要这一件事就好了。他们两个都说我愿意，我愿意，好高兴哦。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同学或朋友啊，父母亲管了不是一件，一件再加一件，一件再加一件，一天有十件，明天又有，就一直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规矩。我说我只要求一件，一个规矩。他们都很高兴说爸爸那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一定遵守。我说就是两个字，顺服，顺服。他们也明白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听话顺服。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愿意。后来每一次我管教他们的时候，回到最后的根都是不顺服。他原来不知道，哇，你为什么管我这个事情，你为什么管我一定要早上起来，这是比喻啊，为什么一定要我铺船呢？铺船又不是在这件事情里面。那我说对，铺船不是在这件事情里面，可是昨天我有跟你讲明天早上起来把船铺好，有没有？有。那么我说了你听了吗？你没听，是顺服还是不顺服？爸爸对不起，我现在就去铺。那我现在跟你说，因为你顺服听了，你每天早上起来都要铺船。我的阿爸父就这样教我的，他就这样教我们，他不是要害我们，可他教我们。事实上后来他们就非常喜欢顺服，可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是很容易领受神的恩典，非常容易。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出问题，都是背逆而出的问题。而当我们背逆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们也好像回不来了。我们要怎么回来？也只有一个办法回来，就是认罪悔改，愿意顺服。我愿意，我完完全全愿意顺服，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一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常活在神的带领中，其实也变得很容易。我只要问我一件事，主啊，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吗？哦，做了 OK， 好，没关系，一切都好了。比如说哇，我确实有一些需要，经济上的需要，那么我就会想说我有没有先寻求你的国呢，看你天国的义德。哦，有了，可以了，那你会照顾，真的会照顾。也就是我们要顺服他。你发烧了，你要想的第一件事是，主，我有没有犯罪得罪你？我顺服了你吗？有，没关系，你就安息着，他会陪伴你走过这一切，一切都会好。阴森的幽谷没关系，这是你带我走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其实我们的生命变成了单纯，单纯的意思不是说傻瓜，而是单纯就是非常非常的单一。其实主的话是非常的单纯，这里讲的有没有 很不单纯，太单纯了。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又藏在我的爱里，就是很直接。当我们不以扭曲的心来回应主直接又完全真理的话，我们的心也会不会弯弯曲曲的，就会完完全全照着他愿意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这里是一个被耶和华所拣选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这王就是要做主要他做的工作，这所有要做主的工作都有一个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听命，听命。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来做他要你做的事。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若要侍奉神，我们就必须是顺服的，是听命的。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抗他们，我都没忘记。耶和华有时没有立刻审判，不是他忘记了。在诗篇103篇那里也提到，耶和华按照公义行事，他会为一切受冤屈的人伸冤。他还没有伸冤，不是他忘记，也不是他不知道，那是他的话，他一定会做。为此我们不需要为自己伸冤，他会为我们伸冤。那么他现在不伸冤呢，那没关系，他喜欢什么时候伸冤就什么时候伸冤。事实上当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心一定要他伸冤。但是不悔改的罪在主前是可怕的。如果我们敬畏他，我们就知道今天纵使没事是他的恩典，不表示以后没事，所以有罪一定要悔改。而这一个亚玛利他们所做的事是大大得罪主。亚玛利的意思就是谷中的居民， Amalek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谷中的居民，就是躲在暗处，他们突然跑出来就阻挡耶和华率领他的子民对于以色列有攻击有阻挡。亚玛利指的属灵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肉性，我们的肉性常常躲在我们的里面，躲在我们的肉性，躲在反对神知识所树立的碉堡里面。有时在最重要的一个时候，这个肉性就妄动，就跑出来，就阻挡，就骚扰。凡是跟随主的人都经历过我们的肉性，有的时候突然跑出来，突然莫名其妙的就跑出来，就在那一个时刻就跑出来。那么主要给我们新的生命，要掌管我们的肉性，也要我们不在肉性中，不在肉性的妄动中生活，而在圣灵的带领中，耶稣是主管理的生命里来生活。加拉太书第五章说，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所以圣灵的敌人就是我们本性的私欲，而这一个圣灵的敌人要永远在那里吗？断乎不该。当我们灵性生命长得很好的时候，就要制止肉性的妄动，不要肉性灵性交替在那边，一下子在基督内，一下子就跑到基督外，都是肉性的原因。那神拣选了扫罗，就派遣他做这件事。现在你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来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就是全部都杀尽除灭，也就是我们肉性所发出的 纵使在人的层面说很好，在属灵的真理里面都不好，因为肉性结的果子绝对不是属灵结的圣灵的果子。肉性的果子是什么？竞争、嫉妒、分党、分派、埋怨等等这一些，所以是要完完全全除灭，不要留下一点。竞争我去掉了，可是嫉妒没有去掉，要去掉，全部都去掉。就是他一直躲在那边阻挡圣灵的工作。于是扫罗召集百姓在提那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所以扫罗是不是立刻回应？因为神说现在你要去，你要不要等以后去？肉性有时候就会这样，我也需要主帮助我，有的时候拖一下拖一下拖一下，诶，就过去了，根本就忘记这件事了。可是神没有忘记，又是他在提醒我，是给我悔改的机会，重新来过。求神帮助我们很快的回应神的呼召。第九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利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利人离开了亚玛利人去了。如果基利人不离开，神的审判对亚玛利会不会把基利人一起都除灭？因为你一定要跟罪恶绑到一起，你一定要跟敌基督绑在一起，将来他到火湖里去，你也要到火湖里去。我们绝不跟敌基督在一起，我们绝不跟耶和华的仇敌在一起。于是基利人就离开了，就被保全了。为什么神要纪念基利人，给他们这机会？因为他们曾经恩待了以色列子民，神都纪念，神都给他们机会。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也就是当神的时候到了，神发命了，耶和华的时刻到了，要除灭肉性是很容易的。你就是主啊，是的，我愿意致使我肉性的妄动，就在那时就这样子经验了。哦，我原来说我不能，我不能，神你说能，我现在相信你说我能，我就击灭了一直让我不能的那个肉性，拖着我往后跑的那一个阻挡。他生擒了亚玛利的王雅甲，其他的众民都杀了。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这怜惜雅甲的是谁？扫罗和百姓，百姓也怜惜，扫罗也怜惜，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消灭，凡下贱瘦弱的都尽杀了。我们可以从人看的是不好的，神也看的是不好的，很容易。如果神看的是不好的，我们看的是好的，有时就变成不太容易，那就考验了我们是顺服还是不顺服了。如果我们会顺服神，就会藏在他的爱内，就会结果子。如果不顺服神，就不藏在他的爱内，就有错误的爱、肉性的爱、撒旦的爱，就把人蛊惑了，就结出了相反圣灵肉性败坏的果子。所以他们觉得这些都好，事实上肉性没有好的，因为神的话这样说的，如果肉性有好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重生了，耶稣基督就不需要为我们而死，他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受造，也不需要了，因为那原来是好的。肉性以为可以好，其实不好，所以除基督之外别无救援。不要以为你肉性有什么救援，肉性确实有一些比较善良一点，比较凶恶一点，可是毕竟不能解决人的根本的问题，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当人不遵守主的命令，主是很伤心的。他给了王国，给了扫罗，扫罗却在这个位置上不遵守他。如果神把他的产业交给你去管理去照顾，你却带着这个产业满足你自己的私欲，不遵行神的命令，神会不会很伤心？会不会很伤心？很多的党派就是这个原因跑来的，他们是肉性所要的，就宁可分裂基督的肢体，也要满全自己肉性，要有一个好大的党派。一切都是神的，我们只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应当心满意足了。他因兴盛，我因衰微，不是我一定要怎样。当他一兴盛时，他会纪念我们的，他会纪念我们在天上为我们摆设了他的位置，要与他一同为王。可是不是自己去抢夺王位，而是因着顺服而被高举，绝对不是因着骄傲去迎娶去抢夺一个高位。这是属灵的律，要在高位的就必须最顺服。所以扫罗他做这事，这是神派遣他做的一件事，也是神非常在心中要做的事。神的时间到了，他有了国，那么他愿意这一个他所安立的王去做这件事。那这个王做了一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继续读，撒母耳便甚忧虑，终夜哀求耶和华。他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心，因为他愿意听神的话，他就明白。那我们这里看到撒母耳非常的忧愁，这个忧愁是为扫罗而忧愁。有的时候儿女背离了主，父母亲的忧愁远大过儿女的忧愁。有时做权柄的忧愁，权柄底下的是比那个底下的人还忧愁的，而这个忧愁也祈祷哀求，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第十二节，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他在那里立了纪念碑，不晓得纪念什么，纪念他的得胜，可能是纪念他在这一仗得胜。他又转身下到了吉甲，吉甲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轮去，这就是以色列子民进入了约旦河流来流密的福地，要进去前在吉甲的地方受了割损。因为在旷野中所生的那一个下一代，他们没有受割损，割损就是除去肉性的意思，吉甲就是轮去，割去，割去，除去肉性，肉身的包皮割掉，象征着属灵上把肉性去掉，也就是除灭亚玛利人的意思，把他全部的肉性都去掉。所以他去到了吉甲，那是一个重要的地方，除灭肉性的地方。他就在那里，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假的，他没有遵守。那么他说他已经遵守了，我已遵守了，一的是他说谎，他说谎，还有一个是他无知，他以为是真的，但是他不知道。不管是他说谎或者是他无知，这都是一个虚假的 信息，都不是真的。他说我已遵守了，这句话也很厉。主的先知来了还没讲话，他先讲我已遵守了，那你就讲不下话来了。我都遵守了，你还讲什么呢？爸爸，我已经顺服你了。好，你叫我闭嘴，不要去找麻烦。先知就是完全遵守神的，有神的光、神的启示、神的智慧。撒母耳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流鸣，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好像在讲一个牛羊他们的叫声，很简单的事情。那从哪里来呢？哎，彼得啊，为什么鸡这个时候叫了？很简单的事情，甚至使他想起，也就是这是怎么来的呢？也就是你这么强烈说我已遵守了，可是一个鸡叫羊鸣就整个打破了，他表示他不是磐石，是不可靠的。如果你奉主的名讲话，是谁都打不破的，完全不会打破的。因为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是磐石。而所有跟磐石硬抗的都是别的碎掉，磐石是不会碎的。但撒母耳就是平常的一句话，就把扫罗的我已经遵守了打破了。你是说谎的也好，你是无知的也好，你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扫罗就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所以他知不知道他有一个使命要灭尽这些？他知道的。那么他有没有做？做了一半，做了一半又改变了，他就等同没有做，没有做。他说其余的我们都灭了，那么这好的我们留下来是百姓要做的，因为百姓要把这一些献给耶和华。这是真的吗？找理由。所以当我们会一直找理由回应主的手，主显明的真理，那是很愚昧的事，也会让我们错失了悔改的机会，其实也是很不敬虔，讲一些话非常不真实的扭曲，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事，其实也是很严重的事。接下来他说要献与耶和华，底下加一句话，谁的神？你的神。我从来不会讲说你的耶稣，而不是指的说也是我的耶稣。我可以说是你的耶稣，但是我要说也是我的耶稣，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神。我要侍奉我们的耶稣，我不是侍奉你的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好奇怪的一个位置，好奇怪的。那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不该的，也指的他跟耶和华的关系好远好远哦，好远好远。你的神，他知道耶和华跟先知撒母耳很近，所以是撒母耳你的神，那么也是我们的神啊。其余的我们都灭尽。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神已经讲了话，你可以骗我，可是骗不了神。人可以骗人，但是骗不了神。一切在神面前都是显露敞开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所说的。扫罗就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自以为自己为小，过去他是自以为小谦卑的，他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是神高举了低位的人，谦虚的人。为什么坐上了高位就忘记了自己？ 为什么现在得到了治愈健康呢，就去迫害那一个生病的人，说他们懒惰，不同情他们。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杀尽，灭绝尽尽。这也是前面我们读到的，就是第三节所说的，要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已经讲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没有说好的留下来，坏的杀死，而是所有的，所有的。那么神只是再一次的讲他所交代的，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所做的就是你所看重的，一直去抢这一个财物，而没有做神要你做的事。有时我们好像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可是我们一直在满全我们私欲里面的满足，趁着这一个做神工作的这一个状况。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真的吗？我实在听从了。他不能够说他不知道了，对不对？就是他不想听，他不愿意听，他也不愿意认罪，他就是不要听。他从这一个表现出来的行为，也表现出在他的心里面没有要听。前面他说请听，听了以后他就否认，他是不是真的想听？没有。当你不想听，又是神也不讲话，但神真的还讲了，而你怎么还是不愿意听？是很可怕的，也很可悲，也很可怜的。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行我行的路，走的路，去做的事，是耶和华召叫他做的事，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这不是耶和华所说的，他全部都杀尽，可是他灭尽了亚玛利人，就留下了王，也等于没有完成这个使命。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他又继续讲他所想的。为此，当我们一直愿意抓住我自己想的，抵挡神给我们的启示，是黑暗的，是愚昧的，也是可怕的。这也就是不敬畏神，不敬畏神。敬畏神会把神的话当作话。他说是百姓，前面讲是说他和百姓，对不对？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他推得一干二净，都是别人，都是别的，不是他，把他怪给百姓。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的燔祭、和平祭、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祭献，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听命胜于祭献，如果你不听命，神也不要你祭献。如果你听命了，神要你祭献，你不会不祭献。那么听命比祭献更重要，其实听命是最重要的。你会听命，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那一个进入一切丰盛的好，就是什么？听命顺服，听命顺服，听命。愿我一生岁月里，我要听我主的命令，我就藏在他的爱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若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主耶稣基督的诫命，我就藏在他的爱内，他的爱也藏在我里面。二三节，悖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王更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相同。这一个悖逆跟行邪术是完全等同的罪，这拜偶像的罪是严重的，那么这悖逆的罪等同的严重。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这时他才说我有罪了，他不愿意认罪在先。这时他认罪了，可是也不完全是真的认罪，真的认罪就没有再说我有什么原因呢？一直在讲原因，就是没有认罪，还在申诉。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了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耶和华的话和你的话是一样的，那么我把它废弃了，可是听从了谁的话？百姓的话。应该是百姓听你的，还是你听百姓的？是神的百姓要听神的先知，还是先知要听百姓的？如果先知听百姓的，都是假先知。我因惧怕百姓，他为什么惧怕百姓？他就听百姓的话。你惧怕谁，就会听谁的话。你会敬畏耶和华，你就会听耶和华的话，你什么都不怕，你只怕有权柄把我们肉身和灵魂都丢到地狱里的那一位。那么其他的你不会害怕杀害肉身的，他们对你的灵魂是没有权柄的，会到天国去的。所以敬畏神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我们就能够跟神的话连结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真的把神的话当话，那么就是遵循他的诫命，也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内。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藏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主就是爱，我们就藏在主的爱内，就藏在主内。这一个惧怕百姓却不惧怕神，是一个极大的迷失，极大的错误。人会知道一些事，可是我们以为神不知道，而神没有讲话，你就可以两面人，在人前面是这样，在人前面又是另外。我们就看到扫罗变来变去，他说我完成了，我完成了，我做了，哦，对不起，我没做，哦，是他，哦，是，就是一个非常肉性的一种状态。而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不敬畏神。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了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他搞不清楚谁是有权柄的。如果百姓有权柄，就应该听百姓的；如果撒旦有权柄，就听撒旦的。那么耶和华有权柄，就应该听耶和华的。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没有恢复一个对的关心，就失掉了敬拜耶和华的位置。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我不跟你有股有份。撒母耳转身就要走，扫罗就扯住了他的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扯断了，也失掉了他跟神之间的义的关系。义指的是这关系。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的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你失断了，也失掉了这个国。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他 从他口中所说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他是圣洁的主，他是慈爱的主。扫罗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又讲说，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所要的是什么？虚荣。他想要的是人以为他还是站在神那一边。有时神的灵都走了，神已经不跟你在跟他在一起了，他还要抓着这个虚荣，让人以为是这样。他说，我好敬拜耶和华，可是敬拜是需要舍己的，他的己这么大，他都是为了己而活的，而不是为神而活的。那么这一个人跟主耶稣基督有好大的距离，他的生命真的就是越行越远，越行越远。主的慈爱一直爱着，愿意人悔改，可是他最后就还是做了许多的错事。于是撒母耳转身跟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撒母耳说，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的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这属肉性的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灾殃跟福分他不知道。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将亚甲杀死是不是耶和华的命令？他已经说出来了，是不能改变的，就是要杀死。但是扫罗没有做，他不做，就留着这一个亚甲在那里。那其他的人可不可以做？也很难做，百姓其实也搞不清楚。结果是谁做的？撒母耳。他知道神的使命。有的时候一群人，你如果是做权柄的，权柄底下的人没有做他该做的，你是要扛起使命，完成神对于这一个工作团队对你的呼召。如果我说至于我，我和我的全家要侍奉神，那么我们有一家人要一同侍奉神的工作。如果我的孩子没做，就是我要做；如果我的同仆没做，就是我要做；如果我们做不了，主会做，主会与我们一同。那么我们要看重，要听命。也就是说，撒母耳他多么多么忠信的做他可以做的每一件事，他又多么多么不愿意去做神不要他做的事。撒母耳回到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也没有见到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就是他为他祈祷，可是不跟他站在错误的位置上，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王。听命胜于祭献，听命胜于献给耶和华的肥牛犊。那么也就是你为神献上的不管多好，你若不听命，神都不悦纳。其实不听命就失掉了你可以献祭的位置，也失掉了你可以侍奉神的位置。其实不听命是走投无路的，没有路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腓立伯人书第二章说，他没高举自己为把持不舍的，却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神高举他，赐给他一个名字，使得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上的父。只听命至死，光荣了天上的父， 天上的父也高举他，赐给他一个名字，使一切呼号这名字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顺服听命，常活在爱里。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意思就是若遵守也可能不遵守，这是我们的选择，要遵守不遵守是我们要做对的选择。我们选了以后，我们的行为就要跟我们的选择一样。扫罗这些选择是愿意遵从的，所以去了，可是中途就改变了。其实有一件事，他没有把耶和华的命令摆在他的心中，这是你工作的蓝图啊，这是你工作的指标。只给我主给我一个呼召，我常常摆在我的心中，你要在末后的世代为我准备一些人，你要跟他们一起来侍奉我，我要用，就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呼召，有很一群人有这个呼召，但是是同一个呼召，那我就要在这个呼召上面忠心的去做我当做的事情。其实这个呼召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可能做，也没办法做，但是我愿意，神就会帮助，神就会做。如果我只做了，我做了神要我做的事，就很安心，就非常非常安心。我没有要做什么，我只想做神呼召我做的事，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还是是。愿我们都是这样，那主也愿意有一些完完全全顺服他的人，愿意我们是百分之百的顺服，没有一点点不顺服。这一个常在他的爱内，就是常顺服，对不对？什么时候不顺服就不在他的爱里面，什么时候顺服就在他的爱里面。为此我们是可以常常活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可以常常活在他的爱里面。世人可以剥夺很多人的爱或人的一些供应，但是神的供应谁都剥夺不了。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常在神的爱里。我们若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话，他的命令，就常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主就是常常遵守父的命令，他就藏在父的爱里，我们也这样，正如主怎样因父而活，我们也一样要因主而活，因神而活。这些事我已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一个满足的喜乐是在满足的爱里，这个满足的爱就是神自己的爱，神的喜乐。这一个满足的爱，满足的喜乐就是神的国度，因为神的国在于义德，我们会听到的话跟他恢复了关系，在基督内的平安以及在圣灵的喜乐里。神喜欢把他的国给我们，我们要常活在他的国度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就是他对我们说了，意思是他要叫我们的喜乐是满全的，是可以满足的。而且叫主的喜乐常存在在我们心里，我们也多么愿意主的喜乐在我们的心里，只要他喜乐就好，愿一切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若遵行你的命令，我们就常在你的喜乐里，你的喜乐也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常存在你的爱内，我们就在你的爱内，我们就能够结果实，我们就能荣耀天上的父，我们就能准时结果，枝叶不枯，犹如植在溪畔的树，不断地从溪水吸取圣灵活水的供应。主耶稣，谢谢你常把你的丰盛赐给我们，你要把你的圣灵的喜乐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愿意遵行你的命令时，你就把你的爱借着倾注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供应，让我们的生命是饱满的，是满全的，是安息在你的爱内，是能够因着跟你结合在一起。我们在你的爱内，你的爱在我们里面，你的话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结长存的果实。主耶稣，谢谢你，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只要我们常遵行你的诫命，我们就不会离开你，我们会永远跟你在一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没有遵行你的诫命，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愿意悔改。主耶稣，我们愿意真心的敞开我们的心在你前，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求你修剪我们，整理我们，让我们是全心的愿意顺服，全心的愿意听从你的话，全心的愿意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昼夜默思，好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教，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大家。